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有这样一次机会啊，让我们一同来研读神的话语。那么，我想用接下来的这几次讲到的时间，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新的系列的主题，那么就是合神心意的大卫。那今天我想要来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个系列的第一个主题。就是清洁单纯的心。那么在过去的四次讲道当中，我想我们已经从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当中来学习了很多信心的功课。而我发现呢，我们好像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听有关信心的道，而且呢有很多的讲员也很喜欢讲有关于信心的主题。为什么呢？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信心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基础。那么但是我相信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的人生当中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困难和挑战，以至于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足够的信心的话，我们实在是走不下去，而且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过一个蛮有喜乐平安的生活。那么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除了信心之外，还有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因素，能够决定我们人生的方向以及一生的结局如何。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素呢？那个就是我们的心。那么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动机就如何，而且我们所做的决定以及我们所行出来的行为就是如何。所以神借着箴言书四章二三节的话来警惕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由我们的心里，都是发自于我们的心里。这个世界上呢，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人，因为心不对，以致使他们的人生呢，走向一个悲惨的结局。那我们发现呢，我们的人生会走出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是一个蒙福的道路，还是一个崎岖的道路？是一个成功的人生，还是一个失败的人生？很多时候还不在于是在于我们所遭遇的环境如何，而是在于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的心对了，我们的道路就对了。那么所以我们当如何来保守我们的心呢？那么在圣经当中有谁是最能够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呢？我想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那么我想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一个能够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我想一定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呢，感谢神。那么从大卫的生平里面，我们看到说大卫其实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与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那么他的心呢，也同样的有同样的挣扎和软弱，与我们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大卫的生命当中，能够来一同来探讨大卫如何在一个充满敌意跟试探的一个环境中，而他仍然能够在神面前保持一个清洁单纯的心。那么求神让我们透过今天的学习，能够让我们当我们面对生活上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也能够像大卫一样来保守一个清洁单纯的心。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在这个时候来保守主啊，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心，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灵，主啊，以至于我们真实能够来知道你话语的奇妙。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有个聆听的耳来光照我们的心，以至于来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 透过你的话语，是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面前能够清洁，能够单纯。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当我们在读旧约撒母耳记有关大卫生平的时候，那么我们发现在大卫的前半生的事迹里面，那么他与圣经上的另外一个人物息息相关。那这个人物是谁呢？这个人物就是神在以色列人中所拣选的第一个国王扫罗。那我们发觉很稀奇的是，神似乎用扫罗这个人物呢，与大卫的生命成为一个截然不同，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那么使我们在生命上有正面和负面的学习。那这个对比的差距呢，可以关乎他们的生命是被神拣选呢，还是被神弃绝？那他们是蒙受祝福呢，还是落入咒诅？那当我们来仔细读撒母耳记8章到20章中间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这段经文当中有四个大卫和扫罗生命的对比，来显明出那大卫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洁单纯的心。而这个四个对比呢，也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榜样和借鉴。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对比，就是扫罗被弃以及大卫被膏。那么在撒母耳记上记载到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那么经常遭受外族的侵略，所以呢，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就要求当时的那个先知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位王来带领他们，就像列国一样。那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要求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因为他们厌弃那位看不见的神来做他们的王，而他们却要拣选一位会管辖他们却看得见的人来做他们的王。这是神的百姓经常犯的错误。但是呢，神虽然不喜悦这件事情，然而神却仍然为他们拣选了扫罗来做他们的王。那我们看到扫罗刚开始被高立为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虽然以自己为小为谦卑，那么甚至于他还躲在那个器皿里面，然而扫罗他的谦卑并没有持续太久，那么他的生命还有他的心真实的光景很快就被试验出来了。那么在撒母耳记上13章，扫罗因为非利士人来攻击他，在这种情急的情况底下呢，他就勉强献上那个只有祭司才能献上的燔祭。那么当撒母耳在质问他的时候，他回答说，因为我见百姓离我散去，你也不照锁定的日期来到，而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为燔祭。而在撒母耳记15章那个地方记载到，神吩咐扫罗去攻打亚玛利人，那么要灭尽他们一切所有的。但是呢，扫罗跟百姓却怜惜亚玛利王亚甲，并且爱惜那些上好的牛羊还有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那么当撒母耳来质问扫罗，那些牛羊从哪里来的时候呢，扫罗却回答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绝了。弟兄姐妹，从扫罗对撒母耳的回答当中，我们是否可以看出扫罗的心是如何呢？我们看到扫罗他没有一个单纯顺服神的心，在一个急迫的环境或在一个外界的引诱之下，他就能够做出违背神心意的事情。而同时我们也看到扫罗没有一个清洁的心，在神的旨意之外，他去掺杂了许多他自己的私欲，为自己存留好处， 包括上好的牛羊还有一切的美物。而且他甚至呢找出很属灵的借口来说，这一切都是要献上给神的。而且呢他甚至于还怪罪百姓还有撒母耳来为自己开脱，来为自己所做错的事情来合理化。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扫罗的回答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对他的回答很熟悉，好像似曾相似，是不是？其实我们也常常用同样的话在回答其他的人，是不是？那么也许我们会觉得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关系啊，但这正是反映出我们的内心如何。那么扫罗他因为失去了一个清洁单纯的心，以至于神透过撒母耳对他的宣告是非常非常的重的。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么于是撒母耳对扫罗宣判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位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扫罗被神弃绝乃是因为他的心。而相对来说，神拣选大卫呢，乃是因为大卫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那么合神心意这个字呢，在英文是 after God's heart， 那么在原文圣经有照着神的心，体贴神的心，那与着神的心一致那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我们发觉说，神并没有对扫罗说，我已经寻找一位比你学历更高、能力更强、经验更丰富的人。神所看重的乃是一个人的心，这个和人所看重的是何等的不一样。甚至于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连撒母耳这样的一个先知，当他站在耶西的七个儿子面前要来高立神所拣选的君王的时候，那么撒母耳所看重的呢，仍然是人的外貌。然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神拣选大卫乃是因为他的心。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来拣选服侍的人，或甚至于我们在聘牧的时候，我们所最看重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有心要成为一个更被神使用的人的时候，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呢？在撒母耳记上16:13-14说到，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猪胸中膏了他，从那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那么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被神拣选是因为他的心，而扫罗被弃绝呢也是因为他的心。神拣选人来服侍他，最看重的、最重要的是根据那个人的心如何。因为心对了，服侍就对，以至于所做的工作就有神的同在，那么教会也能够因为这样子而得到益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的心是如何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对比，就是扫罗的盔甲和大卫的石子。让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17章。好，让我们一同来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寸01虎口。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住，呼叫说，你们出来摆队队伍做什么呢？ 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效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的仆人，服侍我们。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话，就惊惶，极其害怕。大卫对扫罗说，哦，继续念哈。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们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将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晚穿着这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着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去迎接非利士人。那么这个故事呢，都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但是却带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寓意。那么在扫罗作王期间呢，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那么在非利士人当中，有一个人名叫歌利亚，他的身高呢是十英尺，我算过是十英尺，大概是我的两倍高那么大。那么他手上拿的这个枪杆呢，粗如织布的机轴，无人可敌。那么他出来向以色列人叫战，那么是以色列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极大的威胁。弟兄姐妹，歌利亚似乎就象征着我们生命中所面临所遇到的一个极大极大的危机，好像完全没有克服的可能性一样。那么就像歌利亚所发出的挑战一样，若是我们能够胜过这个困难的话，那么这个困难就要为我们效力，成为我们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被这个困难所胜的话，那么我们的心就要一辈子成为这个困难的奴隶，来被他所折磨。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扫罗和大卫在面对歌利亚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截然截然的不同。那么圣经记载到，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人比他的，他的身高，他身体比众人高过一个头，高过一个头。而且呢，扫罗是以色列人军队的统帅，那么也拥有最好的刀剑、盔甲还有战衣。但是圣经上怎么记呢？他记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见到非利士人，听见非利士人话，就惊惶，极其害怕，极其害怕。弟兄姐妹，扫罗为什么害怕呢？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素来所倚靠的是那他都是他自己都是他自己比别人好的优势，也因为这些优势使他失去了那个操练信心的机会。但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无论有多少优势，不管是这些优势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权势或我们的财富，但我们总有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有一天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是这些优势所没有办法克服的，所没有办法克服的。那么当大卫自告奋勇要去和歌利亚征战的时候，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和那非利士人征战，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弟兄姐妹，我们从扫罗的这句话当中，我们看到大卫在衡量扫罗在衡量大卫和歌利亚谁输谁赢的时候，他所计算的只是他们的能力，还有他们的经验，而完全没有把神考虑在内，完全没有把神考虑在内。所以呢，我们发觉扫罗的生命所做出来的见证呢，是一个所做出来他的生命的所做他的见证所、他的生命所见证出来的神呢，是一位不存在的神，或是一位软弱无能的神。 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所有的反应呢？然后我们来看大卫，对大卫来说，大卫当时还是一个少年人，他没有受过，完全没有受过任何正式的军事训练，连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呢，也都不是很看重他，只叫他去放羊。然而，大卫却敢指着哥利亚说：“你这未受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那么，我们看到大卫的心目中有一个至高至大、不可被冒犯、全能的永生神。我们看到，我们甚至看到大卫，他宁可来放弃那个人所处能打造最好的盔甲和战衣，而宁可去选用神所造天然的那个小石头来作为他征战的武器。那么他宁可让神亲自成为他的保护和得胜。所以在撒母耳记上17:45-47记载到大卫对哥利亚所说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交在我们的手里。”弟兄姐妹，从大卫的这段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大卫的那颗单纯信靠神的心呢？我们看到他所高举所倚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那么我们也看到大卫是何等在乎神的荣耀，那么他要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向世人、向普天下的人来证明神是一位真实并且掌权的神。而且呢，大卫也要用他自己的信心来向众人来显明说，征战的得胜不在乎我们，乃在乎全能的耶和华神。弟兄姐妹，这就是神所要的见证，是透过人对神有一个单纯信靠的心所表现出来一个真实的见证。果然神奇妙的使大卫所甩出来的那个石头呢，不偏不倚的打中那个穿戴厚重盔甲的那个哥利亚他的额头，并将他打死。神只用了一颗小小的石头，就使以色列人得到拯救。神只用一颗小小的石头，就让以色列人得到拯救。那么弟兄姐妹，为什么大卫能够在面临危难的时候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因为他对神有一个单纯信靠的心。马太福音5:8说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就是因为大卫的清心，以至于他在看到这个高大的哥利亚的时候，他能看到那个更巨大的神就在他的前头来为他征战。弟兄姐妹，当我们生命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所倚靠的是扫罗的盔甲所象征的优势呢，还是大卫的小石头所象征的那对神的倚靠呢？求神来帮助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对比，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让我们来一同读这段圣经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8，一起来。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大卫打死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中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盘，唱歌跳舞，欢迎扫罗王。 众妇女唱歌调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将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那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我们发觉这段经文虽然只有短短的五节，却改变了扫罗整个人生的结局，甚至改变了以色列的历史。那么当扫罗第一次看到大卫的时候呢，圣经上记载到扫罗甚喜爱他，于是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而在大卫杀死哥利亚之后呢，扫罗甚至于立大卫为战士长，为他来征战。那么大卫对扫罗来说呢，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他能够为扫罗来征服列国，来巩固那个扫罗的王位。但是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扫罗的心开始容不下大卫呢？开始觉得大卫不是一个祝福，而是一个威胁呢？其实只是众妇女在唱歌的时候不小心在歌词里面多加了两句，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么我想说，如果呢，当时那些妇女在唱歌的时候，如果能够少唱一句的话，不管他少唱哪一句，那么以后呢，扫罗追杀大卫的那个情况呢，搞不好就不会发生了。然而，当这些妇女把这两句歌词放在一起的时候，这就像在制造炸药的时候把两个不同的化学原料放在一起一样，在我们的心中产生了极具破坏力的试探。弟兄姐妹，这个试探是什么呢？这试探就是比较。一个原本单纯的心可以因为比较而变得复杂，而一个原本喜乐的生活可以因着比较而陷入哀怨。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我们生命真实的写照呢？我们原本住得很满意的一个小房子，可以因为看到朋友有一个大房子，而我们的心里开始觉得酸酸的，是不是？那么我们原本很满足很够用的薪水，可以因为看到同事的升迁或者是加薪而开始埋怨自怜。那么原本我们看我们的孩子觉得很聪明很可爱，可以因为跟邻居的孩子比较以后，我们开始回家怒视我们的孩子。因为比较，我们失去了一个单纯的心，也因为比较，我们失去了一个向神凡事感恩的心。当那些妇女在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神借着这两句话同时将扫罗和大卫放在两种不同的试验当中，来试验他们的生命如何。这两种试验是什么呢？这个试验就是，当你比别人好的时候，或当你不如别人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是如何呢？你会不会陷入骄傲和嫉妒的试探里面呢？对大卫来说，众妇女对他的赞美，以及众百姓和臣仆对他的喜悦和爱戴，足以让他心觉得开始飘飘然，是不是？那么他原本那个单纯的心可以变得骄傲和自大，他原本清洁的心可以开始来图谋叛变。然后我们看到扫罗，然后我看到大卫的心却没有被这样的试探所摇动，他仍然忠心谦卑的在服侍的扫罗。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神给他的试验当中得胜了。然后对扫罗来说，他的心却在这样一个试验当中呢，被搅动了。那么所以在他扫罗所讲的这句话，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 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这句话充分表达出他的心已经完全被一个嫉妒的龙牢给抓住了。那么圣经上记载到，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所以从扫罗开始比较的那个时刻开始，扫罗对大卫的心就开始改变了。纵使大卫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扫罗的事情，没有。那么在希伯来原文中，怒视这个字其实是看的意思。那么在英文是 eyed。但是这个看却不简单。不同的英文圣经版本将这个字翻译成用嫉妒的眼神，或者是用怀疑的眼神，或者是用愤怒的眼神来看大卫。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心不对的时候，第一个表现出来的地方是什么？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睛。那么别人虽然看不到我们的心，但是呢，我们的眼神却反映出我们的心如何。当我们做了亏心事，心里有愧，或者是呢，我们对别人隐瞒什么，私下做了什么，当我们的心无法对人完全坦诚的时候，我们的眼神马上就表现出来。甚至有时候我们光看一个人的眼睛，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一个真诚的人呢，还是一个充满心机的人。所以路加福音11章34节说到，你的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黑暗，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那么以前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非常紧张啊。那么我觉得以为说嘹亮和昏花代表说我们的眼睛如果有一天那得了老花眼或者是白内障的话，那么我们的全身就完了。那么其实嘹亮这个字呢，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简单单纯的意思，而昏花这个字呢，在希腊原文是邪恶不正的意思。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若是你的眼神是单纯的话，就代表你的内心是光明的；若是你的眼神是邪恶的话，就代表你的内心是黑暗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是否能够胜过骄傲和嫉妒这两种试探呢？我们是否曾经因着嫉妒记恨别人，或受到别人伤害，以致我们的心里开始时时刻刻的在怒视那个人呢？而且常常去思想对方的错处，不管那个人是你的同事，还是你的家人，还是你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求神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重新赐给我们一个清洁单纯的心，让我们来面对对方呢？我们愿意吗？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对比，就是扫罗的枪和大卫的琴。现在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撒母耳记18章。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临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做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看到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扫罗因为比较而产生嫉妒，因为嫉妒而产生仇恨，因为仇恨而生发杀机，而导致一连串对大卫的追杀。那么我们发现呢，当我们的心有开始有一点点 不对的念头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对付和处理的时候，并且小心的来保守我们的心的时候，那么我们这里面一点点的恶念就会像病菌一样，最后滋生出许许多多的罪来。那么在哥林多前后书11章第3节说到，好，那我们对不起，我们会惊讶的发现说，人的心要偏于邪是何等的快，在一转念之间，我们内心的罪就变成了一个行为上的罪。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1章3节说到，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当我们的心开始偏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发现的是神的同在不见了，因为我们的心开始与神为敌，并且呢，不对的心也给邪灵一个降临的机会，使我们的心常常受到那仇敌的诱惑和搅扰。这就是扫罗的光景。我们看到扫罗他心中，因为心中的记恨呢，他想尽各样的方法想要来除掉大卫。然而呢，在其他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扫罗的心中他内心的那个征战。那么我们看到呢，当扫罗的心被光照的时候呢，他就决定不杀大卫。可是没有过多久，他这些恶念呢又重新回到他的心里。那么我们发现这是一个良知，这是一个良知跟罪性的征战，是一个顺服圣灵的声音跟顺服肉体的声音中间的一个征战。然而呢，扫罗在这个征战当中失败了，他的心被罪恶所胜。那么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呢，一再提到扫罗甚怕大卫，扫罗惧怕大卫，扫罗甚怕大卫，扫罗更怕大卫。我们发觉扫罗越来越怕，他的心完全被惧怕所抓住。但是弟兄姐妹，扫罗为什么要惧怕大卫呢？大卫从来没有想要伤害大卫从来没有想要伤害扫罗啊，也没有想要夺取扫罗的王位啊。那么我们发现，事实上这些威胁完全是出于扫罗的一个猜忌，而大卫只是扫罗的一个假想的敌人而已。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常常因为心中的猜忌而为自己树立了很多的假想敌，使我们的心常常活在一个惧怕和猜忌的笼牢当中而不得自由呢？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当扫罗开始记恨大卫的那个时刻开始，那么圣经就记载到扫罗就无时无刻手上拿着一把枪，无论是他坐在 在家里在屋子里面，或是他坐在垂丝的柳树下。那么我们看到扫罗使用这两次是，那么这把枪呢，正代表扫罗心中因为惧怕而有的这个自我防卫。这把枪呢，也代表着扫罗因为记恨而产生要想要除掉异己的那种仇恨在他的心里。那么扫罗曾经使用这把枪两次想要刺透大卫，把他钉在墙上。那么在撒母耳记上20章说到，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那约拿丹就知道他的父亲决意要杀大卫。到了撒母耳记26章，扫罗拿着那把枪来带着军兵要去追杀大卫的时候到了夜间在那扫罗在帐篷中睡觉，把那把枪呢插在他的头旁边的那个地上。而这把枪呢，不但没有保护扫罗的性命，反而被他想要追杀的大卫拿去了。甚至于呢，大卫的臣仆差一点用这把枪把扫罗刺透在地上。 弟兄姐妹，你知道扫罗最后是怎么死的吗？撒母耳记下一章六节记载道，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尔到基利坡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着他。扫罗最后死在他自己的那把枪上。弟兄姐妹，当我们开始对别人有一个嫉妒和愤恨的心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很自然的就带着一把枪，我们想要用这把枪自我防卫，我们也想要用这把枪来报复对方。但是往往呢，这把枪不但不能保护我们自己，也不能除掉对方，而反而呢，常常会去伤害到我们周围那些我们最心爱的人。但是最可怕的是，这把枪最终必要毁灭掉我们的一生，毁灭掉我们的一生，这实在不能不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借鉴。然后对大卫来说，他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那么扫罗大卫为扫罗打败哥利亚，那么努力冒死征战，那么当扫罗他被这个恶魔所缠绕的时候呢，扫罗还为他弹琴来除掉这个恶魔。但是大卫做这一切事情所换来的是什么呢？他所换来的是扫罗对他的猜忌，而且一心想要刺杀他。那么弟兄姐妹，你觉得大卫的心里会不会充满了许多的不平和怨恨呢？会不会呢？我想一定会，是不是？因为大卫也是人。但是为什么大卫这些负面的感觉却没有使大卫失去一颗清洁单纯的心呢？那么我们相信大卫是因为常常用他的这个琴借着诗歌将他心中的这个苦闷还有他的感受来向神抒发，也是借着这个琴来借着赞美来带来神的同在。那么大卫在大卫所写的诗篇当中充满了大卫对神的那个倾心吐意。那我们也看到神借着这个呢来调整大卫的心，使大卫能够胜过许多外在的这些试探，而仍然能够保守他的心。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被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一些的意念的恶念所捆绑的时候，那么你是选择扫罗的枪呢，还是选择大卫的琴呢？这个决定能够影响你一生的道路。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力量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什么是保守一个清洁单纯的心的秘诀。首先呢，我们必须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了主，而我们的心仍然有可能被试探所胜，而失去一个清洁单纯的心呢？其实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是少了一个犯罪的可能性，而是多了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靠着神不被试探所胜。那么我们一旦如何才能保守我们的心能够清洁单纯呢？我们看到扫罗在这个比较的这个试探里面失败了，但这个试探也是我们常常几乎天天会遇到的试探那我们不禁要问，当我们在面临同样的试探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胜过这些试探吗？我们真的能够吗？那个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我们相信神是借着这个故事当中的另外一个人物来告诉我们那个得胜的秘诀在哪里。那这个人物是谁呢？这个人物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那么在撒母耳记上20章30到31节记载到，约拿丹要为耶西的儿子大卫求情的时候呢，扫罗向约拿丹所说的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扫罗向约拿丹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至于你母亲露土蒙羞吗？耶和华在世的时候，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抓拿给我，他是该死的。我们知道从厉害的角度来说，大卫的确是扫罗的一个威胁，但是其实他更那个大卫更是约拿丹的一个威胁。为什么呢？因为约拿丹是扫罗理所当然的王位继承人，而扫罗对约拿丹说，耶西的儿子若在世的话，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其实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你怎么这么天真呢？你应该为到自己的好处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有他就没有你，有他就没有你。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的试探。这就好像魔鬼在向我们内心的私欲在喊话一样，要挑起我们里面的那个自私的念头。许多人原本有很好的家庭关系，很好的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好的一个教会肢体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这个自私的念头被挑起来，以至于这个美好的关系就破裂了，而彼此之间的信任就失去了。那么约拿丹是如何来胜过这个试探，以至于他仍然能够保守一个清洁单纯的心呢？圣经让我们看到有两个秘诀，第一个是从神来的爱，第二个是用神的角度，用神的眼光来看对方。现在就先让我们来看从神来的爱。撒母耳记18:3-4说道，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给了他。我们看到只有那个出于神的爱，才能让我们能够爱对方，爱他人，能够像爱我们自己的性命一样，并且呢能够超越我们自己的利益，将最好的给对方。而同样的，我们也看到大卫有那个从神来的爱，以至于当他做王之后呢，他能够超越自己的自私的心，来去恩待扫罗跟约拿丹的后代，而不是铲除异己，来以免后患。那么这种爱就像什么呢？就像父母亲对孩子那种无私的爱一样。那么父母亲不会因为害怕说孩子以后会比我好，会比我强，而不将最好的给他。那么在提摩太前书1:5说道，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所生发出来的。这句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在圣经上一切所有的命令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爱。而只有一个清洁单纯的心，才能生发出这种真实的爱来，那么我们看到，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努力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每天努力读圣经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并不是要增加我们的知识，而是让我们有一个清洁单纯的心，以至于当我们无论做什么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出于爱的动机来做这件事情。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出于爱的动机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要常常将我们的心能够浸泡在神的爱里面，也要常常求神将神的爱来浇灌我们，以至于我们才能够保守我们的心能够永远的清洁单纯。那第二个，我们来看我们来发现说，约拿丹他能够用神的眼光 来看大卫，用神的眼光来看大卫，以至于他的心能够仍然能够胜过试探。撒母耳记上23:16-17说到，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人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的。我们看见约拿单呢，他的眼光不是只是聚焦在他自己的身上，他所看到的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那么他知道说神的旨意是要拣选大卫做王，不是拣选他。这个对约拿单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难接受的一个事实，而且对约拿单的未来也是非常非常不利。但是约拿单为什么呢？能够把失去王位这件事情呢，不当作是一个损失呢？因为我们看到约拿单有这样的胸襟，他能够把神的旨意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常常是因为缺乏神国度的眼光和胸襟，以至于常常我们只是那个将我们的眼光呢完全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我们因为缺乏这个神国度的眼光和胸襟，以至于我们常常的落入互相比较的这样一个试探当中呢？那么当别人夸赞我们传福音传千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高兴，也很感谢神，就一回头看见另外一个弟兄传福音传万万，那我们心里开始就感觉不太舒服。但这正表示说，我们到底是为谁在传福音？我们到底是为神还有神的国度在传福音的话，那么如果我们看到那位弟兄传万万的话，我们不是应该更高兴才对吗？是不是？那么然而我们的眼光经常就只狭窄的定睛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在一个小小的教会里面在那边比职位拼恩赐，我们在一个小小的公司里面在那边比成就拼业绩，我们在一个小小的社区里面在那边比孩子拼房子，那么我们却没有看到这整个合场的广大以及神国度的一个浩大。而唯有我们能够用一个神国度的眼光来看见，在神的国度里面我到底是谁，神拣选我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当我们知道以后，我们才有那样的胸襟能够来看其他人的恩赐还有服事，而且为到他们的服事跟恩赐来感谢神，而不会落入一个比较和争竞的当中。弟兄姐妹，求神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神国度的眼光跟胸襟来看一切的事情，以至于呢我们能够以神的心为心，那么使我们能够使我们能够有一个清洁单纯的心来面对对那个来彼此来看待。那最后呢，我想用一个我自己真实的一个经历来做一个总结。那么我自己呢已经来这个教会很久了，有多久呢？我想可能在座的一些年轻的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你们出生之前我已经在这里了，这个我在写的时候想起来真是有点恐怖啊，这个真实在是太久了这样。那么在这么久的时间里面呢，我想我跟所有的弟兄姐妹关系都还可以，但是除了一位弟兄以外，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常常用一些很不客气的话来刺激我，来向我挑战，而且呢无形中之中呢，我们在侍奉上在恩赐上也成为一个竞争的对手。那么我就感觉到说，像我这样一个个性温和的人那怎么会被这个弟兄伤害成这个样子呢？当然你们听到我说这句话，你们就知道 我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啊！你看，而这个弟兄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已经离开我们教会，搬到其他地方去了。但是我心里面对他的苦读呢，却一点都没有减少。那么，我想我讲到这里哈，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开始在心里就开始在想，哎，到底这个弟兄是谁？这样。那么我可以跟你们说，你们是绝对猜不到的，这样。因为如果你来问我的话，我一定会跟你们说不是他，这样。而且这么多年，经过这么多年，这个弟兄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他，而是被神所塑造成的一个荣美的生命。而且是谁并不重要，重要是神透过这个过程来在我们身上所成就那个奇妙的工作。那么就在这个弟兄离开几年之后，有一次我们全家要一起来参加一个外州的一个特别聚会，而我知道这个弟兄也要去参加那个聚会，那么我心里非常的挣扎。虽然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但是呢，我的心呢却时时刻刻的在想念着他。而且呢，我一想到他，我心里就有气。那么，而且我心中的那把枪就拿起来了。那么，我会一直思想他的错处，还有短处，来证明说我是对的，我是比他好的。那么我知道，我很知道我的心深深的，深深的被苦读和记恨所抓住。那我里面那个清洁单纯的心呢，已经失去了。那么，我那个时候很有意思，我那时候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我和神中间呢，隔着一层厚厚的乌云，厚厚的乌云，使我的祷告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面前，而神的祝福也没有办法临到我。我的心真的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么我就在去的路上，然后在车上，我就迫切的跟神祷告，说求神来释放我，然后求神来释放我，使我重新能够得到一个清洁单纯的心来面对那个弟兄。结果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在那个特会里面，神用他的爱大大的来浇灌我，使我痛哭流涕，然后将我心中的一切的苦毒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呢，当我在特会中看到那位弟兄的时候，我能够流着泪，我们能够流着泪互相的拥抱，来彼此求对方的饶恕。弟兄姐妹，从那个时刻开始，我知道神又重新的将一颗清洁单纯的心又重新的赐给我。我也知道我的祷告又能够重新的来达到神的耳边。我也知道神的祝福又能够重新的临到我。于是我发现，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将来摆脱我们自己心中的那个苦毒和记恨，而是神的爱充满了我们，使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来胜过一切的试探。而我们也发现，唯有我们能够用神国度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超越比较，来真心的为到其他弟兄姐妹来感谢神。于是我们学到了如何来保守我们一个清洁单纯心的一个秘诀。那我们也听到了神界的所罗门王对所有他的儿女所提醒的话，说我儿，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要竭力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愿意这样来回应吗？你愿意吗？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起立，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一颗谦卑的心》。求神在各样的试探当中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一颗清洁单纯的心，好让我们能够走在神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让我们一边来唱一边来思想 哦，这个歌词，一起来。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弟兄姐妹，你现在是否被嫉妒和愤恨所抓住呢？你的心是否被囚在惧怕的笼牢里而不得自由呢？你可以现在就来到神的面前，求神释放你，用他的大爱来充满你，洗净你心中一切的苦毒，求神重新赐给你一颗清洁、单纯、谦卑的心，好让你能够来面对那位你心中所记恨的弟兄。所以当我们再来唱诗的时候，让我们用一个祷告的心再来对称的唱。那我们起来。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深地祷告，帮助我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帮助我，
帮助我更深地祷告，帮助我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
帮助我们再一次，
帮助我更深地祷告，帮助我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单单相信你，
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感谢主，请坐。